这个史牧师在提到这个彼得倒钉十字架的事情，照理说那是一个非常动人，应该把它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作者并没有记下来。那么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人为的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神许可这件事情，就是说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开始写，写到今天还是由各地的圣徒、各地的属于主的儿女们来继续完成使徒行传。我相信使徒行传有一天要完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本书就要完成。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也很兴奋也很紧张，因为想到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那样一份的这个职事和使命在里面。所以神并不看我们这些人卑微，神就用我们。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十几年前我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58年。那天我听见神的仆人在台上讲在上海一个退休会的一个故事，我受那个故事的激励很深。据说在上海有人是在一个学生退休会里面，他们请了一个很年纪很大的一个满脸胡须的一个老牧师在那里传讲信息。当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老泪纵横站在台上，他说：年轻的弟兄姊妹，难道你们忍心看着中国的教会就由我们这一些老骨头老头子在那里传福音吗？难道你们这一些蒙恩典有力气有时间有精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你们却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虽然那个传道人讲的是十几年前，在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他提的时候，我好像坐在那里，好像看见这个老先生，神的老仆人站在台上，虽然他仍然有神仆人的那个风范，但是呢，那一股诚恳的迫切的呼吁好像向着我发出来一样。所以那一天我就毅然决然地把我自己奉献给神。那么那个时候在台湾所谓念了一点大学然后出来服侍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摆在祭坛上面当作活祭。那么今天我们听史牧师在用这个活祭的比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我在那里祷告，他还没有讲后面的一句话，我就在那边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鸡，我是什么鸡。那么实在发现我们就是把自己当成活祭献在主的手中，神照着他的心意来用我们。但希望我们自己不选，也许你自己很喜欢做白斩鸡，你说主啊我是活的，你现在让我做白斩鸡啊，好像我看到一个比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是好像一张白纸已经写了很多的条件，主啊我愿意做白斩鸡，而且愿意在哪里做白斩鸡，然后说主啊请你签个名，签名以后就算数，不是这样。我想我们的奉献应该是一张白纸，我们签上我们的名字白的，然后说主啊那个白斩鸡什么洗咬该什么这些你自己来写啊，做什么鸡是你写，但是名字我已经签了。很多时候我们相反，我们是要做什么已经写好，然后请神签名，说神啊请你 approve 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兑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虽然奉献以后还很苦，很多人奉献以后还在那里自己担担子，在那里很吃力的往前走，因为你已经写好了这个支票在等神跟你签字。我们为什么不自己签完字以后，史牧师把一个白的信封给你们，当他把这个白信封给你们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巴不得每一个人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地址姓名，不就是那样一张纸而已。如果你写得很满，后面还是白的，如果你写得空间还很多，上面的空间求神用永生神的灵在上面写上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刚才我在选诗歌的时候，我看见有一首诗歌叫 Submission，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主的手中，道路不由你来定，道路由神来定，计划不由你来做，计划由神来做。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很感谢主，史牧师不只是给我看见一些很严肃的一些事情，也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所以我有点想今天这一堂呢，请大家翻开诗篇119篇，从第一节一直读到这个176节，我想你们真的翻了，不要翻了。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一开始说到，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是短短的一两堂就可以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可以讲得完备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呢，也许需要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整理，相当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检讨，然后慢慢慢慢我们能够描绘出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world view， 一个世界观。那么昨天晚上后来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继续的问一些问题，那么我很想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呢多有一点讨论，不过我还是希望很快的把我所预备的一些跟大家有一点交通。那么我们昨天是很客观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归纳出几方面来思想，那么有一点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的，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地上的目的是容神一人，神把我们放在地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和过程是道成肉身。那么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提到的两点，那么我愿意再提一下，再花一点时间把我自己心里面这个负担表明得更清楚更多一点。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留在这个地上一定有一个目的，不管你是站起来是用生活来服侍主一辈子说代职侍奉神也好，或者是你站起来你说如果神的时候到了，如果神要用我，我愿意把自己全时间的奉献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神的仆人，不管你的带领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这个人在地上的目的都是这四个字，容神一人。我们有对神的责任，我们有对人的责任，我们今天不可以说我一生就是荣耀神，我完全忘记为人的这一方面的责任，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完全站在为人的这个责任而忽略了对神的这个关系。所以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容神一人。那么怎么样达到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我们借助一个方式，借助一个手段，借助一个过程来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四个字，道成肉身。让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跟一个人医了一个人的病，那个人的病很奇怪，叫做什么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耳聋舌结的人，耳朵听不见，舌头不能说话。那么有一次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这个耳聋舌结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叫耳聋呢？是外面的东西进不去。什么叫舌结呢？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耳聋呢，外面有很多很美好的音乐，有很美好的这个声音，它没有办法进去里面，所以它的 communication somehow block 掉，外面和里面断。什么叫舌结呢？舌头打了结了，哎呀，里面有千言万语，里面有丰富的感情，没有办法用舌头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今天就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写照。神的灵感动不进去，他越做基督徒他越麻木，那么他里面有许许多多丰富的神的恩典他表达不出来。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就是把里面的道把它从肉身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我们需要再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医治我，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舌头，让外面的感动进来，让里面的感动能够出去。所以有一次呢，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说得很好，他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如果神有不能，他有两个不能，一个不能是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不能，一个不能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不能。什么叫做在非基督徒的身上不能呢？因为神的爱进不去。那昨天我们讲到 free will， 神把这个 free will 给了我们以后，神的爱不断的在外面感动我们，但是进不去，神没有办法强人之难，他没有办法强迫进到一个人的里面，这是神的全能里面的不能。那么这个我想你们听的时候会注意，不是说神是不能的，就是说他在人的身上给了自由意志以后，把自己在爱的里面限制在那个不能里面。那么那是还没有信的，那是非基督徒。那么对基督徒来讲呢，他说有一个不能，神有一个不能，就是出不来。 对非基督徒是进不去，对非基督徒是进不去，对基督徒是出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有道成肉身的挑战的人，让我们这个人是成为一个让神能够很自由流露出来的、出得去的一个器皿。那么这是我把昨天讲的再提一遍，好不好？我们现在看几处的圣经，请先看我们四本福音哈，四福音，我们每一个福音书我们看一节很熟的经文，请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昨天晚上我已经提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主耶稣的人生观是什么，主耶稣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来不像我们懵懵懂懂的来，他来不像我们毫无目标的来，他来是有很清楚的目的，有很清楚的雄心大志。提到这里，我愿意顺便提一下，我过去14年的时间在台湾做学生的工作，在过去14年的时间里面，我发现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普遍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年轻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蒙恩。我们看见今天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神在年轻人当中动了很奇妙的工作，许许多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主。但是在这些接受主的年轻人里面，我站在做了14年学生工作的立场，我说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中国的年轻的基督徒缺少雄心大志，缺少雄心大志，缺少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大的志愿。那么这个呢，受什么影响呢？受我们中国传统教会、教会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越没有志气，越属灵，越好像窝窝囊囊的，那么这个人就越属灵，这个人就越显得有分量。弟兄姊妹，错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当年的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情，约翰福音14章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立志做大事，哎呀，这是一个很不属灵，因为这是贪爱世界，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难道我们不应该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像主的那些使徒一样，在一个 generation， 只在一个 generation， 从小小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发展到整个地中海四周都有神教会见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种成绩做出来。昨天我们听见埃德里牧师在说，120个人在几天的时间里面涨了有25倍，3000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跟从主的人，他们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的雄心。但是今天我普遍的看见中国教会的年轻的一代缺少这种雄心大志，这个跟我们的世界观又有关系。你越没有雄心，你越没有大志，人家就越称赞你是个好基督徒。求主在这里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雄心大志，让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一批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放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他成就大事，成就大事。 OK， 我们看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到地上来，他走遍各地有内容的，走遍各地有方向。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往后翻马可福音第十章，很熟的，也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一本福音书的 key， 这个要节，十章四十五节，是 the key verse of the gospel of Mark， 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他特别自己做见证，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随随便便的过了33年，他来到地上，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和目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了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这我也觉得是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一个税吏长，他的名字叫做这个撒该。那么到第十节，好像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就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结论，那么把主耶稣当年所说的一句话做了这一个整个记载的一个小的结论。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来有他的目标，主耶稣来他是要寻找拯救，寻找 lost， 拯救 perish， 丧亡的人。失是寻找，这个丧是来拯救，所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这几节圣经我们都看见讲到主耶稣来的目的，主耶稣来是为什么而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小字说或做人啊，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OK， 那么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归纳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几点。那么我今天不预备讲太多，我只是提纲挈领的提一下，然后我希望待会儿有弟兄姊妹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昨天晚上的讨论。在这里我归纳出来，我们就发现主耶稣的人生观有三方面。第一，我们昨天提了很清楚，是一个入世的一个人生观，不是一个出世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看见，觉得你越离开人群你就越能够保守你的在神面前的圣洁。那么我慢慢研究，慢慢思想，我就发现有许许多多这种出世受苦的这种观念是从圣经里面的观念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四个字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分别为圣的误解呢，就把它变成分别为圣的误用。我们就叫什么叫做分别呢？我们就跟你远远的离开，跟世界远远的避开，那我就能够为圣。其实不是这样，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人，这个东西，它特别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并不是说要从那个环境里面整个把它抽出来，在那个环境里把它拿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地位是圣洁的地位，并不是说要我们完全脱离人群，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主耶稣昨天晚上我们曾经引用到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他说我求天父不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真理成为圣洁，因着真理成为圣洁。你看今天有两种人，一种人离开世界躲得远远，他可以在那里属灵，他可以在那里爱主。今天有另外一种人，他进到世界的里面却跟世界没有分别。今天我们就常常落在这两种不同的 extreme 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很属灵，但是我们跟世界分开，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的当中却跟世界完全没有分别。错了，分别为圣是在里面去分别，不是躲到外面去分别。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我来了，人子来了，我来了，不断地提到来来来，就使我们想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今天属灵是一个住的问题，属灵不属灵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我常常听见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也自己勉励自己，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在台上所讲的用在台下的生活来否定，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台上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但是在台下的生活却直接的来否定他在台上所说的道。我觉得用在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这么说，今天有很多在礼拜堂外面的人的一个人在礼拜堂外面的生活来否定，来反对他在礼拜堂里面的一些见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至于落在那样的一种失败的里面。感谢主，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举手表示自己一个赤诚的心愿，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求主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往前走的人，似乎呼召的很多，好像选上的很少。为什么？因为现在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离开这个环境， 离开这个使你很属灵的环境，回到这个你成为 minority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这个心就慢慢慢慢就冷掉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献，我们是 majority， 当我们看见大多数的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当然你很自然你就站起来了。但是当你离开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在你所生活的舒适和学校里面的时候，从 majority 变成 minority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的时候，一个很好的考验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入世的一个榜样。那昨天我也提到一种属灵的 dualism， 一种二元论。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发展出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啊，发展出这样的说法。那么我如果要讨神的喜悦，我就一定不能讨人的喜悦。所以什么时候人都欢迎我，人都称许我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就觉得很痛苦，因为神一定不喜欢我。如果要神喜欢我，一定要让人家都讨厌我，因为圣经说你若是要讨人的喜欢，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讨人厌，能够来讨神的喜欢。那么这种的二元的必然的这种论调呢，是不是真正是圣经的？是啊，你说圣经上有啊，怎么写、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说法的话，你解释圣经就非常的断章取义，非常的片面化。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要照路加福音所说，你如果不恨你的父母亲，你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你如果做主的门徒，你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恨你的朋友，恨你的一切，因为圣经说你爱父母过于爱神的小字说你要恨你的父母，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解释圣经是不是这样解释的？是不是？这又要看其中的这个情况而决定了，是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以弗所书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训。主耶稣不只是这样教训我们，而且他用自己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爱的门徒回去奉养，让约翰这个贴紧他心肠的这一个门徒来养育他的母亲。那么到底这个是不是矛盾的东西呢？不是的。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可以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但是等到有一天神和人摆在你面前要有选择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唯有神是你的选择。所以在那种选择之下，你就要爱神到一个地步，你对父母亲好像有一种恨的情绪来对他们一样。那个地方的解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有这一种很模糊的这种二元论来做你的生活的一个指标，并不是说你讨人的厌就讨神的爱。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52那里一句话很清楚，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是不是？主耶稣在那里慢慢长大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神喜爱了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那么待会儿实际一点我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入世的，是一个入世的。2-3个月以前我在我们教会曾经提到马太福音5在那句话，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讲到那里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但是我们的功用是属地的。请记得这句话，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我们的功用是属地的，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是个荣耀的地位。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忘记这件事情，我们是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我们是至大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你知道我们有那么一个荣耀的一个地位。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说，我才不愿意让我自己从神的仆人降低到去做一国的总统。这句话我听了觉得很受感动，我不愿意降低我的身份，从神的仆人跑去做一国的总统，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比一国的总统还要荣耀。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忘记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所以我们走出去，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身份不能配合。有一次我在台湾，我非常佩服我的一个数学老师，哎呀，这个数学老师又聪明又会讲课，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他以后，我完全对他的尊敬扫地。从台湾来的人知道，台湾有一个吃夜市的地方叫圆环，在台北圆环。那么有一次我到圆环吃，到很晚了，跟一个同学去吃宵夜。我一去看见我那个最尊敬的老师，穿着你知道台湾有那种拖板哈，那个台湾脏茶家哈，那种木拖板，穿着那个拖板，然后拖板拖在地上，然后就跪在那个椅，这个蹲在椅子上，在那喝生啤酒。在那喝生啤酒。那我不是说他喝生啤酒不对，我是觉得他的那一个表现，蹲在那里喝啤酒吃小吃，那个样子和他的身份不配合。那从那一次以后，我看见这个老师，我心里面很矛盾。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听他讲课，但是我每一次坐在课堂上听他讲课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人蹲在圆环的椅子上，在那里喝生啤酒。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走出去，他不能够代表他荣耀的父神，荣耀的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忘记我们的地位，忘记我们的地位。我这个说法哈，给你们可以提出来这个讨论。在台湾，我知道有一些做青年工作的一些同工传道人。那么在美国当然不一样，我是说在台湾，这头发披肩啊，头发很长，穿的衣服也是邋邋遢遢的啊，随随便便。那人家问起他，你为什么这个样，头发留得那么长，衣服穿得那么随便，他大言不惭地告诉你，他说我今天做工的对象是那些 hippies，所以我要 identify myself with them， 所以呢我就要跟他们一样样。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很强烈的这样的看法，我觉得穿起西装打起领带，领带的长度就是给我跟那个听到的对象就构成有多少的距离，那么领带越长距离越长，领带越短距离越短，所以你有领带就有距离，没有领带拆下来就没有距离。那么我说了好几年这样的说法，后来慢慢慢慢自己在检讨，在思想，对呢还是不对呢？是不是一个人真的西装笔挺一定就构成一个距离呢？是不是今天长发披肩就马上没有距离呢？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除此以外，长发披肩穿衣服很随便，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荣耀神呢？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对这个问题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在心里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垮垮的才能跟垮垮的人在一起？保罗所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是不是只说这一个说的呢？我在台湾发现那些长发披肩去做 hippies 工作的人，本身那个人本身大概就是一个 hippie， 因为在他里面的生命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改变过。我不是批评有一些人真是用爱主的心用这样的态度去，我发现今天用这样的借口来为自己找退步，然后冠冕堂皇说我是为传福音的缘故，请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今天有一些人实实在在为爱主的缘故他很随便，但是我说今天有很多人随便不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是为了替他自己找退这个找后路。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曾经听说有一个70几岁的一个老先生，年纪那么大，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绅士型的一个传道人，常常是西装革履，穿得非常非常的正式，但是这些年轻人每一个年轻人都爱他。所以可见不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走出来，我们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样子，我们失去了这个荣耀的地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我们的 function， 我们的功用是属地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第一点，入世的。第二点，我们看见从刚才几段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我们的人生观，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是一个服务的人生观。马可福音10:45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我们今天应该看见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在我们的身上。3年前在瑞士这个洛桑有一次 Billy Graham 他们开了一次国际福音会议，在那次国际福音会议里面，我去参加的时候有2件事情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一个就是在最后一天晚上的 Communion Service 那个圣餐礼拜薄饼聚会，在那个薄饼聚会里面，我真实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We are one in the Lord, We are one in the Spirit， 我们在主的灵里面我们是合一的。虽然语言不一样，皮肤颜色不一样，宗派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却能够一起分同一个饼和同一个杯啊，这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最后这个洛桑的时候在签这个 covenant 签约的时候，当签约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次洛桑 covenant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开始注意到 evangelical church 要开始有一些 social concern， 注意一点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在 Boston 有几个年轻的弟兄有一次来找我，他们来找我说，李牧师，我们心里面有个很深的负担，我们教会是不是就站起来传讲叫人灵魂得救的福音而已，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关怀，一些 social concern？ 那么我说是的，我们是应该有，当然里面有讲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那么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看见在整个 evangelical 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个很大的突破，开始让我们看见神今天把我们摆在地上，除了我们把福音带到这个时代以外，我们要注意到一些人身体的需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23，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 teaching ministry， 在各个地方的传天国的福音 preaching， 然后呢医治各样的病症 healing。 他并不是说把这些病就放在一边，他看中这些人心灵里面的饥渴，把神的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也教训他们，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医治个人的疾病。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忘记。当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23，在那里面有一个 priority， 有一个 order 在那里，有一个次序在那里，先去教训人，然后传福音，然后医治个人的疾病。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常常检讨，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做一点社会的关怀。我们今天说各地的查经班从这个礼拜开始接二连三的要开一些迎新会，请问你迎新会是怎么个迎法？你怎么样帮助这些从香港、从南洋、从台湾来的这些有很强烈游子心情的这些很孤单的这些人？你说是的，我把福音传给他，是的，我奉主的名把神的道讲解给他，够不够？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帮助他。今天早上我跟 Chris 在谈吃饭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到说 Boston 查经班要怎么样来迎新，要怎么样来帮助他。那我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也许我们需要分组的跟他们谈一谈，怎么样让他们在这边生活。比如说这个人刚刚来，不晓得怎么样在银行开一个户头， OK， 这些人他完全不懂。比如说这些人来到这里，他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台湾来的一些学生英文也不太好，你怎么样在英文这一方面帮助他？你知道很多从台湾来的人因为英文不好有一个很强烈的自卑感，我们怎么样在团契里面，在查经班里面，在这一方面给他有一点帮助？很多时候从台湾来的要经过1-2年才慢慢会适应这里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来这里念研究所。那么当然香港来的比较没有办法体会这些台湾来的弟兄姊妹的心情，因为我们来的是来这里读大学的，所以大学一方面我们年纪比较轻，他们年纪比较大，我们今天也许还没有结婚，也许他们已经结婚了，有些可能他们把太太儿子撂在家里面在台湾，他们一个人出来在这里念书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最近从台湾来，
他刚刚做爸爸做了一个多月，在台湾 suppose 是一个非常爱主热心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来的以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写信给我，哎呀讲到这个弟兄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他来到这里快一个月，最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心情软弱的不得了，里面软弱的不得了，心情低潮的不得了，因为非常强烈的想家。你说他那么属灵，他怎么会想家呢？属灵难道不是人吗？他还是在那里想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有这些弟兄姊妹有这一方面的需要，并不是说我们在传奇里面在朝经门里面拿起圣经来就够了，是我们应该本着圣经传讲主的话来帮助他们，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忽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服务的人生观。主耶稣说我来了，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是一个服务的人生观。你要讲服务太多了，但是我希望你从耶路撒冷开始服务起。有的时候人家一想到要服务，哎呀就想要好好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台湾大台风，哇赶快我们大家哎呀来捐一大堆的钱去把它寄回去，那么这也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这种关切要从我们身边做起，这是第二点服务的人生观。第三点，他说我来了，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摆上生命，是燃烧自己的，或者很简单的说是一个牺牲的人生观，是一个牺牲的人生观，是一个愿意为主主动的受苦的人生观。彼得说你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有的时候主也许不一定给我们在物质上受苦，但起码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随时随地主要我受苦我愿意接受。主耶稣说我愿意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祭坛上作为活祭。刚才史牧师是特别强调这个活这个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也是一个祭，活的 sacrifice, a living sacrifice。 我们要活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不是活的随随便便的活。你一摆在祭坛上以后，你的主权就在主的手中，你一变成祭物了以后，你就要让自己慢慢的在主面前燃烧。昨天晚上我不是说 count the cost, count the cost。我相信今天神的灵是在我们中间运行，我相信今天史牧师所讲的道，按理说应该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我没有仔细的看，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没有站起来。我不相信那些不站起来的人就比你们站起来的人不属灵，这些不站起来的人就比你们站起来的人不爱主。我猜想有一些弟兄姊妹坐在下面，他没有站起来，他非常严肃地想到另外一个问题，It's not just living, 他想到的是 sacrifice, 想到 cost, 想到代价的问题。我不是说让你们后悔，我不是说要你们哎呀写了以后现在回去赶快把那张撕掉，不是的。 Well, 如果你想完以后把它撕掉，无常不是一个坏事情。我希望你们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好像要在这里唱反调，我乃是要弟兄姊妹很诚恳的知道，你站起来好，你没有站起来好。你如果没有站起来，你是想到代价；你站起来，你更应该想到这个代价。刚才很好的一个比方，自由传道，哪里有什么自由传道？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自由传道比较高一级，因为他不受心的，他不受心的。你看你们这些受心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你看我是不受心的，走到哪里神就养我到哪里啊，那么很自由。我今天听史牧师一讲，心里面有个警惕，传道哪来自由？当你一把自己变成 living sacrifice, 你就是一个 sacrifice, 你必须过一个 sacrificial life, 才叫 sacrifice, 要不然我们就不配，没有资格谈论做祭物。昨天我跟这个苏珊的谈到这个一些事情，我突然想到啊，他是耶鲁，在耶鲁大学来的，
我今天就本来想问他，我说，哎，你在耶鲁大学读书，知不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在耶鲁大学出来，叫 Borden of Yale， William Borden， 有一本书叫《中心的管家》，啊，这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毕业生。那么这个英文这本传记叫 Borden of Yale， 中文翻译成《中心的管家》。每一次我想到 Borden， 这个 William Borden 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很受感动。虽然他年纪很短就被主接去了，他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在中间有一年，他因为想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所以他停了一年，他跑到中东，跑到这个中国的新疆边境那一带去看一看，去旅行，然后他就回来以后，他就决定再念一年书，毕业以后要到回教的世界去传福音。所以我不晓得耶鲁大学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常常记得这样的一个弟兄 Borden of Yale， 这个 William Borden 的见证。他是一个真实愿意 sacrifice 的一个人。我不晓得那个 Borden 跟现在这个 Clim 这个 Milk 的那个 Borden Company 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在那个传记里面，这个 Borden 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很有钱的一个人。我没有去查过是不是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 Borden 跟那个 Borden 他是同样一个 family， 同样一个名字，同样一个 family name。那么这样一个很有钱很好的一个很你看你去读他的传记，功课好，成绩好，运动好，各样都很好。很可惜呢，就是生命太短了一点。但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所发的光辉影响不知道多少的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要做一个 living sacrifice。当你站起来的时候，绝对不是开玩笑，随随便便站起来。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我就想到一句话，我说，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哎，这两方面很美。神说他是守约的，我们会背乎自己，但神不能背乎自己。我们会健忘，但神不会忘记。主记得，主清清楚楚地记得1977年9月5号早上11点多，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站起来。也许你忘记这个时候，但是主记得。但是感谢主，主如果是个守约，单单是个守约的神，那我们惨，对不对？因为他守约，说你刚才跟我立了约，跟人立约毁约已经不得了了，跟神立约还得了？你如果毁约的话。但是下面他说，他也是施慈爱的神，他守约，但是他也怜悯，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就忘记他守约。那么他守约，但是他没有忘记，他也是施慈爱。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站起来。主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舍命，并且做多人的赎价。求主在这方面提醒我。我不愿意讲多，我今天讲这三点。第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是个入世的人生观，是一个服务的人生观，是一个牺牲的人生观。当然他的目的跟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目的一样，是容神益人的目的，是有使命的人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生。接下来我要很简单的提几点跟大家谈一下，一个很实际的。当然我们的前提已经知道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样子，但是要很具体很实际的，我提几个建议给你们。忘记，特别是我们David， 我们实在很感谢主。昨天我听见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她信了，我没有，我都没有很用心的去听。等到我回到房间跟我太太在一起谈话，在一起后来祷告的时候，才知道，昨天这个 Lucy 跟我讲说她信了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讲 David 已经接受主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补了一个昨天晚上忘记的一个恭喜。那么史牧师今天也很恩典，那么给我们大家有机会，那么向他表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贺意。当你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希望这几点就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你已经做基督徒多年，也许已经迟了一点，但是我们总比明天开始要早一点。所以我想把下面几点提供出来给大家
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做事的一些原则，可能你觉得消极了一点，但是我希望我们先从消极着手。第一，你到一个新的地方，请你不要忘记先表明你自己的信仰。有很多基督徒不好意思哈，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哎，等一等，看看有没有别的基督徒，在吃饭的时候也不祷告，那么看看有没有人祷告，有祷告，哎呀，这才放心祷告。第一，你要先表明你自己是基督徒，你要把你自己的立场摆出来。昨天来了以后，碰到一位他乡遇故知啊，哎呀，觉得分外的亲切。我们以前在台湾在一起配搭，在一起侍奉，刚刚来到美国的我们的弟兄，那他告诉我说，他最近一年多在台湾当兵，是在小金门当兵。我就想起16年前，那么我也是在小金门服役哈，在当兵。我在那边这个做预备军官一年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主，在大学里面许许多多属灵的知识，在当兵的那一年变成属灵的体验。因为你只有在苦难的里面，你能够把你许许多多的知识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我刚刚去金门当兵的时候啊，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简单，你做基督徒每一个都是基督徒很多了，但你一到这个外面的环境里面，你马上变成 minority， 马上变成少数人。那么我一到军队里面去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表明我是基督徒，吃饭以前祷告，那么每天起来读圣经，我绝不羞耻于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把圣经摆出来，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呢？实在有很大的好处。在小金门当兵啊，我们在那里当兵啊，虽然危险，但是吃是特别过瘾啊，中国人喜欢吃，所以吃。那么我们常常一过年过节呢，一个 company 一个连杀一条猪啊。我以前没有看过杀猪，我第一次看杀猪，我吓得不得了。他们把那当兵的用的那个刺刀啊，一把刀子，把这个五花大绑，把这个猪绑起来以后呢，那个刀子在这个猪的这个地方刺进去的。我不晓得，我以前不晓得，我以为是拿个大锤子吧，我不晓得是怎么杀猪的。反正那次第一次看到，就是说那五花大绑绑住以后，那个刀子就从有一个地方，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杀猪要有本事的，一杀进去，一刀就中，那么这个猪就嘎嘎嘎嘎叫一下就死了啊。一个连啊，100多人吃一条猪，那是在金门的一个经验，在金门的经验。那么一大吃大喝的时候，一大吃呢，一定接下来要大喝啊。那么在军队里面呢，对他们一有什么这个进补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杀猪啊，宰这个杀鸡啊这些。那么一吃的时候呢，就摆出这个酒杯来，很奇怪，摆在我面前也是一个杯子。摆在别人面前也是一个杯子，等到要倒东西的时候，别人杯子里面是金门高粱，我杯子里面是黑松汽水。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过，说我不喝酒。如果碰到喜欢喝酒的基督徒，真是很冤枉。我没有说你怎么倒一杯汽水给我。那么很感谢主，我一到那边呢，那么第一次的这个大宰牛羊的时候呢，在我面前就是一杯汽水。为什么？因为我一到那里就表明我的身份。当你一表明你的身份的时候，就减少许多的麻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一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军队里面是每一个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每一个月发香烟的，军队里面发香烟的。一开始呢，就有人来跟我讲，哎呀，他说李少尉啊，说好不好这样子呢，你这个月的这个香烟呢，你卖给我。我说为什么卖给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抽烟，你看糟糕了。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抽烟的话，这不是冤枉吗？你先把基督徒的立场这个表明出来以后，人家说基督徒不抽烟，你好不好卖给我？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基督徒是我不抽烟，但是我不抽烟卖香烟，这个也说不过去。我说我就跟你们讲好了，我说你们就干脆不要发香烟给我，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处理。所以我给那个发香烟的人说，你不要吧，但是有一个条件，请你们把发香烟剩下的纸头给我。我说我不抽烟，我要香烟的纸头。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住在这个碉堡里面呢，非常的湿，湿气很重，所以那个包香烟的纸头啊，都是很好的纸头，两层的厚的纸头，中间还薄油，所以我就用那个纸头放在我睡觉的床边呢。那么等我走住了一年以后，我把那个纸头最靠近墙的那两三张纸头啊，
都已经烂掉了，没烂掉了。所以我说这个职我要，相应我不要。所以你第一，你一定要表明你自己的信仰。当你表明你是个信仰的时候，人家犯法作弊的事情也许就不会来找你，不会来找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表明我们自己的信仰，你千万不要畏畏缩缩的偷偷摸摸的做一个基督徒。你越偷偷摸摸，你到时候越麻烦，你越偷偷摸摸，当考试的时候人家作弊来作弊去的时候，第一你自己因为反正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也就失去了一个约束自己的力量；第二，人家在你的身上也觉得跟他是半斤八两，就一起为非作恶，一起做坏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我就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呢，在你的汽车上贴一点基督徒的 stickers， 有什么好处呢？起码对你有一个约束的力量。我承认我在这方面还很软弱，很失败。我承认这方面，我最近我来这里半年，我跟太太常常讲，有的时候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这样，我这个传道人自己都不能做到，那求主帮助我，让我真是好好的学会这个功课。Speeding， 哇，很多时候开得很快，开汽车在美国的路上真是很自然的，你稍微开就是 at least 65-70， 等一过一段时间，这个 speed limit 55在那里，啊，有的时候看看那心里面觉得实在很难过，有的时候想想最好赶快人家不要看见我的 stickers， 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你看竟然是一个 stickers， 而且后面还贴了一个 clergy， 贴了一个 clergy 到后面，然后呢就对人家一看，哦，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表明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是一个约束的力量。所以刚才史牧师在台上再三的说，请你们把名字给我，我要为你们祷告，也请你们为我祷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头语，这句话绝对不是假谦卑的话。我们传道人也非常非常需要弟兄姊妹的纪念。第一，表明自己的信仰；第二，你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第二，你要做好你分内的工作。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喜欢管人，他人瓦上霜，自己门前雪从来不扫。一看，哇，你看你这屋顶上都是霜，啊，来，我替你扫。扫了半天，你自己出去，门口一大堆的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你把原则做出来。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分内的工作没有原则，你将来出去跟人家讲，没有人听你，没有人听你。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但是你自己里面有良木，你不除去，你还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帮助别的人，我们今天要达到容神一人。我先把这几个消极的提出来给你们做参考。第二个，你们要做好分内的工作，要有原则。第三，求主给你智慧。圣经里面不是应许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不是说吗？说你要灵巧什么，像蛇，要有智慧。不要傻乎乎的。很多人说我有原则，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绝对不让，当人也不让，什么当不人也不让，反正到了一个地步呢，我就是就是这样子，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不改变。有人说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智慧来与外人相交。你要做好分内的事情，求主给你有智慧。然后第四，你要灵巧像蛇，要寻良像鸽子，你要有一个好的人缘。我刚才一开始就说过了，不一定讨神的喜欢，一定就讨人的厌恶。你要有好的人缘，你要跟人能够做朋友。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说啊，他反正他就是没有办法过合群的生活，没有办法过合群的生活。主耶稣他是一个最能合群的人，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不好好的过一个合群的生活呢？最后第五点，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我觉得那句话非常的宝贵。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世人的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过吃亏受欺的生活。你记得，在人的面前失败，可能在神的面前得胜。你要记得，在人的面前你争了一口气， 可能你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受审判。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跟人家吵了半天，得意的不得了，赢了，回到家里面后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就受了亏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那里说，他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气，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因为你在人的面前似乎好像忍气吞声，但是在神的面前你却打了一次胜仗。所以我就把今天早上我就把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三个这个人生观讲到极点，跟这一个一些很实际的生活有关的事情摆在这里。那么我知道在实际上会有一些难处，所以我就暂时停到这里。那么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很实际的一些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